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1月8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9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默克尔访问土耳其，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叙利亚决议。土耳其总理称，不要期待土耳其独自承担起难民问题。土耳其表示，为数60万新一轮难民潮正在向土耳其涌来。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称，大量平民在叙利亚冲突各方拘留设施当中死亡。欧盟7个成员国呼吁保护欧盟的钢铁业。朝鲜发射卫星飞过超级杯球场的上空。央视猴年春晚富评如潮，被讥为新闻联播。主导菲律宾南海仲裁的外长因健康问题请辞。教科文组织强调无线电广播在紧急和灾害时期的重要作用。伊斯兰国成员谋发动恐怖攻击，俄罗斯逮捕7名嫌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访问土耳其的时候就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叙利亚决议。据路透社的消息说，默克尔指责俄罗斯空袭叙利亚，造成数万叙利亚平民逃亡。默克尔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洛奥举行会晤，叙利亚危机以及难民问题是双方会晤的一个中心议题。据法新社的报道说，土耳其担心目前在叙利亚阿勒颇的战斗将导致新一轮的难民潮，涌入叙土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可能会达到60万人。据路透社消息，默克尔在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卢会晤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对叙利亚的轰炸致使数万名叙利亚平民逃离家园，俄罗斯在叙利亚北部加强了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空袭。自上周五开始，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从阿勒颇的家园逃往土耳其，使土耳其不堪重负。默克尔就表示，对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勒颇民众的苦难极为震惊。他表示，应该重温安理会去年12月通过的2254号决议。这一决议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决议要求冲突各方停止袭击平民。默克尔还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在记者会上，默克尔还谈到了难民问题。他希望土耳其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土耳其境内的难民状况。默克尔还希望欧盟向土耳其所承诺的30亿欧元的资金尽快兑现。欧盟曾经在去年11月向土耳其承诺提供3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安置200多万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欧盟同时还要求土耳其控制前往欧洲的难民的数目。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表示，任何人都不要期待土耳其独自承担起难民的问题。达武特奥卢在官邸与前来安卡拉进行正式访问的默克尔举行会晤。在会晤以后的记者会上，他表示不要期待土耳其会独自承担这一问题。他强调，在难民危机之上，北约应该展开斡旋。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欧洲应该以法律为依据，为难民做好准备工作。另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担心目前在叙利亚阿勒颇的战斗将导致新一轮的难民潮，涌入叙土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可能会达到60万人。法新社引述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姆兹在部长会议以后表示说，新一轮的难民潮正在向土耳其涌来，这一波难民潮的人数可望达到60万。中国的中央电视台7号除夕夜间播出猴年春晚，由于政治宣传内容比例不小，而且缺乏特色，被中国的民众评为史上最为难看。更有网民说，看了猴年春晚可以抵得上一整年没看的新闻联播。据中央社综合报道说，猴年春晚虽然保持众星云集的形式，但是观众普遍反映内容有太多的政治宣传的意味，像安排100岁抗战老兵出场，背后则是一整排的解放军，歌舞以及小品节目则一再出现宣传反腐倡廉的内容。此外，广中春晚摄影棚安排540台机器人为表演者伴舞， 虽然看似新奇，但是被认为是呼应中央的科技创新。除了除夕猴年春晚播出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国网络上便开始涌现成串的负面评价，而且越来越多。有的网民就直言，5个小时的猴年春晚居然找不到一个有亮点的节目，将平淡无奇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绝无仅有。还有今年应该是最差一届的春晚，以及史上最难看的一次。更多的网民则是对政治宣传比例过高吐槽。有网民说，猴年春晚离有文化三个字太远，有的还建议少点主义，多点真心。有的人说，原来以为看春晚，结果是过了一晚上组织生活。还有的说，这不是春晚，这是十九大。有网民形容猴年春晚是考研政治题库、政府工作报告，还有新闻联播特别节目，还说一整年错过了新闻联播，看了猴年春晚就一次补回来了。能坚持看完今年春晚的人，2016年绝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欧盟七个成员国呼吁欧盟保护欧盟的钢铁业，请听杨梅的报道。
欧盟七个成员国的经济部长周一联名致函欧盟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呼吁欧盟关注并且保护欧盟的钢铁行业，指出欧盟不能对大量钢铁厂被迫倒闭以及大量工人失业的状况视而不见。这七个国家分别是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与卢森堡。七国部长在信中呼吁欧盟保障公平竞争的条件。欧盟七国的企业雇主以及工会组织也同政府一同发出呼吁。呼吁书虽然并未明确提到中国，但是欧盟不久将公布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生产的冷轧制钢材的反倾销调查结果，并将于不久启动对来自中国的热轧制钢材的反倾销调查。邱国部长呼吁欧盟防患于未然，在倾销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之前，立即采取措施挽救欧盟的钢铁工业。上周欧盟贸易专员致函中国商务部部长，呼吁中国减低钢铁产能，否则将对中国钢铁产品展开新一轮的反倾销调查。中国方面回应说，将在未来5年内将钢铁产量减低1亿5千万吨。不过专家认为，中国钢�铁过剩产量超过3亿4千万吨。去年中国对外钢铁出口增加了50%。1月中旬，印度达达钢铁集团宣布取消1000多个在英国的就业岗位。欧盟钢铁行业联盟计划在2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欧盟拒绝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此外，包括陶瓷业、玻璃行业、太阳能行业等在内的欧盟30多个行业的企业联盟周一也发表共同声明，反对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认为这将是欧盟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一大失策。
格鲁吉亚在周一宣布将在其西部城市修建一个深水港，希望借此来与希腊的港口竞争，成为中国前往欧洲的商业船只的必经之地。请听艾米的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推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这个战略除了要计划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带动西部地区的开发外，也要发展中国与途经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沿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临近黑海的一带一路途经的国家格鲁吉亚已经从中看到了商机。法新社报道，格鲁吉亚的总理周一非常自豪地告诉当地媒体，建设深水港的计划将为格鲁吉亚和整个地区带来非常美妙的前景和机会，这样也可以使新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变得切实可行。据介绍，这个计划将由格鲁吉亚的一个发展公司 ACD 和位于美国的一个公司共同修建，投资高达22亿欧元。其中除了格鲁吉亚政府资助的1亿欧元之外，剩下的资金将完全由 ACD 发展公司负责。据这个公司介绍，这个深水港将从今年年底前开始动工，工程持续3年，到2015年，港口将为格鲁吉亚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0.5%，每年可以接待1亿吨集装箱。这个深水港将建在黑海边的城市阿纳格里亚，建后预计能接待超过格鲁吉亚目前能接待的更大规模的商业船只，同时也要与土耳其的深水港进行竞争。格鲁吉亚是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小国，人口不到500万，但是却希望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加强与亚洲和欧洲的商业往来。格鲁吉亚与欧洲 洲与2014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据媒体之前的介绍，格鲁吉亚的总理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就是冬季达沃斯上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上表示，他期待格鲁吉亚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世界各地股市在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忧而大幅下跌，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欧洲各大股市周一纷纷下跌，带动欧洲各大股市纷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业股票的螺旋式下跌，而这又是来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再度担忧和不安。2月8号星期一，在欧洲从奥斯陆到雅典再到马德里，欧洲所有股市都以大幅下跌而收盘。巴黎股市收盘下跌 3.2%， 法兰克福股市收盘下跌 3.3%， 伦敦股市下跌 2.71%， 米兰股市下跌 4.69%。而雅典股市则是狂泻不止，希腊雅典股市的主要指数下跌了 7.87%， 其几家大银行的股票下跌的幅度分别在 17.65% 到 29.20% 之间。在欧洲的其他股市，银行业的股票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意大利，意大利有两家大银行的股票分别下跌了 11.95% 和9.09%。在法国，法国巴黎银行的股票下跌了 5.47%， 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下跌了 6.12%，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股票下跌了 5%。 在德国，德意志银行的股票下跌了 9.5%。美国华尔街股市也和欧洲一样，开盘呈下跌的趋势，道琼斯下跌 2.24%， 纳斯达克下跌 2.79%。 亚洲大部分股市因中国新年没有开门，东京股市则一枝独秀，收盘上升了 1.1%。
在南海争议上对中国立场强硬的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沙里欧已经因为健康的原因请辞。菲律宾发言人表示，总统阿基诺三世已经接受了罗沙里欧的请辞，3月7号正式生效。罗沙里欧曾经主导了将南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工程，挑战中国南海九段线在国际法下的效力，以及特定海洋地物的地位，还有海洋权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周一发表一份报告说，在过去的4年半当中，成千上万被叙利亚冲突各方拘留的人遭到杀害。报告说，无论是叙利亚政府还是反政府武装组织，或者是伊犁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都有犯战争罪行。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皮涅罗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说，所有的冲突方都犯有严重的侵犯人权罪行。他表示，在叙利亚冲突进入第6个年头之时，至少有25万人失去了生命。在整个冲突当中，无以计数的人，大多是平民男性，被所有的冲突方所拘禁，并且遭到虐待。这些被拘禁者当中，很多人在拘禁过程当中死亡。报告同时还指出，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还有伊斯兰国都对拘留者实施了暴行，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特别是伊斯兰国实施了大量的任意处决。报告建议安理会对这些行为的肇事者实施定向的制裁。职业美式足球联盟第50届超级杯落幕1个小时，朝鲜发射的卫星几乎是从美国加州的球场正上方飞过。据美联社报道说，根据监管所有轨道卫星的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说，平壤透过发射火箭发展搭载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无论动机如何，朝鲜如今有2枚卫星正在绕行地球。继7号发射远程导弹之后，朝鲜的海军警备艇又于上午侵犯了韩国水域。韩国海军的舰艇以舰炮开火示警之后，双方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朝鲜警备艇折返回朝鲜的水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周一表示，在乌拉山区城市的 拉耶特堡逮捕了七名伊斯兰国成员。俄罗斯报道说，这些人计划在莫斯科还有圣彼得堡发动恐怖攻击。2月13号将是世界无线电日，今年的世界无线电日的主题是紧急和灾害时期的无线电广播，旨在彰显无线电在紧急和灾害局势当中所能够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表示说，世界各地紧急情况还有人道灾难频发，他表示废墟当中面对紧急情况，无线电广播常常是救生的一个首选的媒体。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进入冬季以来，地中海上变得恶劣的气候条件并没有阻拦大批前往欧洲的难民人数。欧洲各国接待难民的数量逐渐呈现饱和的状态。难民接待大国不得不面对难民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压力。与此同时，叙利亚战乱继续，几万名逃离阿勒颇的难民聚集在土耳其的边境，期望能够到土耳其找到栖身之地。土耳其成为控制难民前来欧洲的最后一张牌，得到土耳其的合作十分的重要。这也是周一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前往安卡拉就此问题与安卡拉政府进行协商的原因。默克尔到土耳其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希望向安卡拉施加压力，能够在控制前往欧洲的移民潮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就在默克尔和土耳其的总理进行商谈的时候，地中海上又传出了有至少27名难民落海遇难的消息，遇难者中包括11名儿童。据联合国的统计，今年1月份以来，已经有近7万名难民从土耳其出发抵达了欧洲，而有284人没有抵达目的地，不幸遇难。德国是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接待难民最多的国家，去年接待了超过100万名难民，但新年在科隆大教堂周围发生的性侵案件成了民意大转折的开端，也导致默克尔慷慨接纳难民的政策受到执政党和在野党内部以及舆论的批评。土耳其是难民前来欧洲的两大出发地之一，实际上本身也面临着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潮带来的压力。除了已经在土耳其境内的几百万叙利亚难民外，目前不断加剧的叙利亚内战，来自被政府军轰炸地区包括阿勒颇的难民继续源源不断地涌向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据称目前至少有3万人被堵在土耳其的边境线外，焦急地等待着土耳其政府打开绿灯。据法新社报道，默克尔和土耳其总理在经过磋商以后，周一就决定向北约组织求助，来控制涌向欧洲的难民潮。默克尔表示，将利用和北约组织的国防部长见面的机会，讨论北约组织在地中海进行监视、支持欧洲对外国境管理机构以及土耳其海岸警察合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等事宜。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鲁也表示，德国和土耳其达成共识，将在此问题上进行更好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对欧洲要求他向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几万名难民打开边境大门的要求也十分的不满。也难怪周一土耳其的副总理就愤怒地向欧洲喊话说，你们要求我们控制前往你们国家的难民，同时又要求我们向难民敞开大门，这不是把我们当傻瓜吗？他甚至警告说，并不能因为土耳其之前接待了难民，现在就得独自承担这个重任。目前安卡拉尽量在边界线另一边，也就是叙利亚境内对难民进行帮助。从周五开始，接近安卡拉政府的一个伊斯兰非政府救援机构也开始向难民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该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只能在叙利亚境内为难民提供帮助。安卡拉几个月以来就一直要求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一个安全的区域，来接待为逃避战乱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队在俄罗斯战机的支援下，周一继续在阿勒颇地区前进，不断地接近叛军控制的城市雅尔巴。该城市距离土耳其的边境线仅有20多公里，所以土耳其方面也担心在今后的几天，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也在安卡拉批评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指出莫斯科应该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18号通过的决议草案，也就是要求停止所有针对平民的空袭。这项决议得到了俄罗斯的同意，他说，所以俄罗斯应该遵守并且停止在叙利亚的空袭。默克尔同时也要求安卡拉当局尽快采取措施改善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的境况，也要求土耳其尽快对欧盟承诺给予的30亿欧元的资金尽快的派上用场。而在欧洲各国也对难民潮采取了一些阻拦的措施。难民前往西欧的必经国马其顿政府周一宣布，将在与希腊接壤的边境上设置长达30公里的双层铁丝网，起到阻拦难民的作用。马其顿不是申根国家，但是马其顿的外交部长最近表示不会完全关闭边境，马其顿愿意和欧盟合作，帮助欧盟解决难民危机。另一个接待了大量难民的国家奥地利的外交部长周一也开始对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进行巡访，他在萨拉热窝提到和该地区的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让失控的涌向西欧的难民潮得到一定的控制。以上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叙利亚内战的局势是2月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大字标题写道，对阿萨德政权来说有着决定性意义的阿勒颇之战。文章表示，2月1号以来，在俄罗斯军队猛烈轰炸的支持下，大马士革政府军在阿勒颇的挺进将是叙利亚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叙利亚反对派在阿勒颇的大本营也在逐渐地被叙利亚政府军所围困。叙利亚政府军对叙利亚反对派大本营的围困旨在切断来自土耳其的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攻击。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俄罗斯军队的轰炸让在日内瓦开始的会谈灰飞烟灭，俄罗斯非常明确地要让巴沙尔阿萨德重新上马。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进攻也让7万名难民正在逃向土耳其，这一新的难民潮将让欧洲的难民危机雪上加霜。在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头版正中央，刊出的是一个正在医院病床上用仪器锻炼下肢的年轻姑娘。巴黎与去年11月13号遭遇的恐怖大袭击马上就要三个月了。在此之际，法国世界报采访了死里逃生的受伤的人。不少受伤的人在事发三个月后仍然在艰难的康复治疗之中，难以走出恐怖袭击的阴影。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还刊出了一篇有关平壤2月7号发射火箭的文章。文章表示，平壤2月7号发射火箭引发了国际社会一片的谴责声。联合国安理会也于当天在纽约召开会议，表示平壤的行为是不可以原谅的挑衅行为。安理会还表示说，要尽快地通过决议对朝鲜采取新的重大的措施，也就是说要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不过法国世界报也同时指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谴责是坚决的，但是对朝鲜谴责的一致性还只是表面的。中国货币人民币，这是2月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版头条。文章表示，人民币让世界经济不知所措，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的模糊性让金融市场不知所措，并让人们担心爆发货币战争的可能。文章还表示，对中国来说2016年开始的可不好，不是股市崩盘，就是资金的大量外流，或者就是很棘手的经济转型。根据中国央行2月7号公布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外汇储备在1月份下降了995亿美元，下降到32300亿美元，创中国外汇储备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这是中国北京政府为支持人民币所采取的措施的结果。 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就在几个月之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还让人信心满满。然而几个月之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却成了世界担忧的源头。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府掌控经济的能力，却时不时的让世界股市颤抖。法国世界报指出，北京政府在相关问题上所发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让情况更加糟糕。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加速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自1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1.3%， 而2015年一年之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 4.5%。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吹嘘说，人民币对12月份刚刚设定的包括13种货币在内的一揽子货币来说是稳定的。法国世界报指出，在中国货币贬值和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货币战略让人们怀疑，也让全球颤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北美来红。
美国2016总统大选民主与共和党在爱奥瓦州的第一场初选举世惊异，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只以 0.2% 的些微差距险胜另一位参选人桑德斯，可以说是虽胜犹败。而共和党民调一直居高不下的特朗普竟然败给了另一位参选人克鲁兹。全世界都在注视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的初选，爱奥瓦州的初选对美国总统大选一向具有风向标意义。新罕布什尔州将于2月9日举行第二场初选，3月1日有15个州同时举行初选，胜负大势已定。最迟等到3月15日，几个选票较多的州完成初选，人们便可知道谁将代表两党角逐白宫宝座。据新罕布什尔州选前民调显示，希拉里在该州民意支持率落后于桑德斯多达20个百分点。左翼政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秉持民主党传统理念的希拉里应是没有悬念。而共和党的特朗普与克鲁兹不管谁胜选，都是右翼政党共和党中的极右派胜出。其他所有秉持共和党传统理念的参选人将一律淘汰出局。这样未来争夺白宫宝座的将是民主党的极左派对决共和党的极右派，或者是民主党的传统派对决共和党的极右派。每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总有不同理念的争论，但很少像这次这么不寻常。美国正走向一个新的关口，桑德斯的冒起对希拉里的选情构成严重挑战，已引发研究美国政治的人深思。2008年奥巴马以改变为竞选口号赢得选民入主白宫，但是八年来奥巴马改变的只是美国总统的肤色。他虽然成功地推行了奥巴马健保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低谷，但八年来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痼疾无丝毫改变，华尔街依然贪婪无度，吞噬美国的财富，加剧美国人的贫富差距，枪支依然泛滥，枪击案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非法移民依然涌入，腐蚀着美国的社会安定和带来恐怖袭击的隐患。2011年9月发生的蔓延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美国现实的愤怒，主张美国实行政治革命，实现如同北欧那样的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冒起。共和党那边，当一些选民为特朗普的颠覆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言论喝彩之时，又注意到克鲁兹的极右立场。 克鲁兹拥抱共和党内极右势力查党，被称为查党疯子。他在美国的外交、内政以及移民政策、堕胎、拥枪权、同性婚姻等社会议题，无疑不与民主党南辕北辙，与共和党的主流意识针锋相对。特朗普和克鲁兹的出现与桑德斯的冒起一样，都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现实的不满甚至愤怒。桑德斯试图将美国引向左转，特朗普和克鲁兹要将美国引向右转。目前离两党初选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正如爱奥瓦州的选举出人意料，未来一个月可能又有新的惊异。而首先为大选增添变数的是预定三月份宣布是否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投入选战的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布隆伯格原是一位共和党人士，执掌纽约12年，奉行民主党的主张，极左与极右都非美国之福。介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布隆伯格能否超越极左与极右，为美国的未来找到一个新的路向，值得人们注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默克尔访问土耳其，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叙利亚决议。土耳其称，为数600,000新一轮难民潮正在向土耳其涌来。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称，大量平民在叙利亚冲突各方拘留设施当中死亡。世界各地股市在因对世界经济担忧而大幅下跌。欧盟7个成员国呼吁保护欧盟的钢铁业。朝鲜发射卫星飞过超级杯球场上空。英国召见朝鲜大使，谴责发射卫星。朝鲜军舰进入韩国水域，韩国警告后折返。央视猴年春晚负面如屏，被讥为新闻联播。主导菲律宾南海仲裁的外长因健康问题请辞。教科文组织强调无线电广播在紧急和灾害时期的重要作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为何人民币引发全球担忧，以及肖曼的国际纵横。美国大选之际，王军涛谈奥巴马总统任期、中美关系，还有罗拉所主持的巴黎新老百会，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周日宣布，中国一月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995亿美元。这一减低的数据虽然低于去年12月份的1080亿美元，也低于彭博新闻社此前的1180亿美元的预估，但是这一持续下滑的总趋势令市场担心，因为中国的外汇总储备量已经降低至32,300亿美元，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划出的2800亿美元的警戒线已经相差不远了。一旦达到了此一警戒线，中国央行将不再拥有左右人民币汇率的筹码，人民币将不得不完全任由市场来摆布。人民币一美元的兑换率去年全年总体下滑了 4.5%， 而进入2016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又继续下跌了 1.3%。 人民币的下跌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中国政府上个月因此继续采取措施阻止资本外流，限制个人购汇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等。虽然本月底美元的大幅走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是外界的人民币将继续贬值的预估并没有改变。大幅度贬值是否会引发全球经济窒息？是否会引发各国之间的货币大战？法国《世界报》今天在网站的经济栏目就此刊登了长篇评论文章，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世界报》文章的标题为《为什么人民币的汇率会引发全球担忧》。文章指出，就在几个月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劲增势还令人信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却不断引发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日益放缓，以及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掌控经济软着陆，以及对人民币贬值方面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起伏低荡。那么人民币究竟有可能贬值到何种程度？世界报评论说，多年来华盛顿不断谴责北京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 贬低人民币币值，以便推动中国的对外出口。自从2005年以来，北京放松了对汇率的监控，允许人民币逐渐升值。2015年的7月，在接受人民币加入一揽子货币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称赞中国政府放开汇率的努力。不过，十分诡异的是，今天又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币值被高估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正导致总体下行，增势的放缓以及资本的大规模外流是人民币日益脆弱的根本原因，这就导致中国央行不得不几度抛售美元出面干预，并且于去年八月推出了新的汇率机制，以便防止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虽然新的汇率机制并未阻止人民币在三天内以美元的兑换率下跌了 2.96%， 但是专家依然认为，倘若央行未能及时出台对策，那么人民币的下滑幅度将远远超出 2.96%。那么中国央行是否应该继续以抛售美元来避免人民币贬值呢？各界对此评论不一。世界报指出，要使上述方法行之有效，就必须禁止资本外流，并且鼓励投资者继续留在中国国内。而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推行一些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的改革。那么是否应该像美方所期待的那样，任由人民币汇率随着市场自由浮动呢？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的下滑幅度有限，而金融投资基金则认为人民币可能会巨幅下滑，下滑的幅度在 30% 至 50% 之间。世界报评论说，不能排除中国央行在外汇储备日益减少的背景下，采取任由人民币自由浮动的策略，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将面临威胁，这些国家的央行很可能也将各自的货币贬值，以此提振本国的出口业。世界报最后指出，事实上，北京在自由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左右摇摆使市场困惑。就股市而言，国家对大股东强加的限制更令投资者们担忧。加拿大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针对中国的上述矛盾现象分析说，如果中国希望开放金融市场，那就必须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总部设于巴黎的玉立安逸信用保险公司的首席分析师苏布朗也认为，北京并未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但他必须在货币、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融资之间选择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世界报接着指出，今年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习近平主席或许会指出明确的方向，因为对市场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不稳定，而且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市场，而这些资金按照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门分析师徐北的说法，他们在金融市场快速流动，谋取暴利所到之处，引发市场恐慌。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为什么人民币会引发全球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现任总统奥巴马的任期也进入最后一年。在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中，我们采访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以及最后一年还有什么新的作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众们好。
这个美国大选大家都很关注，但是不妨在这个时候呢，也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几年奥巴马任期内成败之处。关于中美关系您有什么观察呢？
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呢，可以说跟前几任总统，就是1980年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不一样，就是呢，前几任总统是开低走高，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呢是开高走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比如像克林顿的时期，还有在小布什时期，他们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都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但是呢，当他们当了总统之后呢，开始熟悉了一些国际事务一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他在竞选期间或者在做州长啊或者做参议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机会熟悉国家级的一些外交的机密内容。那么在他们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呢，他们开始知道呢，中国呢在三个方面是美国必须得要依赖的。一个就是呢，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呢，美国要想维护国际的和平，因为他是世界警察，要想降低成本的话，那么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比如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采取国际的集体行动，联合国的谴责常规武器的控制啊，甚至核技术啊，一些美国最担心的这个技术这种扩散的控制上，如果中国政府不合作的话，那么美国的成本会很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区域方面，特别是像在这个北韩还有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上，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的话，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战略布局。因为在这两任总统期间呢，美国的战略的中心呢都不在东亚，不希望在东亚呢拖住太多的资源。那么第三呢，就是随着美国呢希望在这个世界建立新的一个经济秩序，而中国呢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呢，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的话，那么对美国有好处。比如说在这个98年和08年的两次，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08年美国带动的这个世界的金融危机中间呢，如果中国政府持一个合作态度，那么对于美国能够渡过难关和稳定国际的经济秩序也是有很大的助益。所以说呢，这些总统呢在刚开始时候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比较强硬态度，到了任期中呢开始逐渐的跟中国采取合作。而那时候呢，中国的两任的领导人像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在提出所谓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也是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而中国的发展又是共产党执政的这个稳定的一个关键。所以说这样的话，两国在一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前两任总统都比较好。奥巴马总统呢在上台之后呢，本来是继承了前两任总统的这个教训，特别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一个总统，他对于不同于美国主流的像这样一些东西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所以他一开始时候呢，他就这个致力于发展跟中国的关系，他跟其他的几任总统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奥巴马总统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么这些麻烦主要是来自于呢，中国领导人在更新换代之后呢，新上任领导的一些傲慢。那么这些傲慢和这样的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要维护秩序这种挑战性，或者再说的延续叫挑衅性，那么这样使得奥巴马总统呢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的存在。比如像在这个那年的气候峰会的时候，在欧洲气候峰会的时候，那么中国一个副部长可以用手指着奥巴马总统，非常不礼貌的来说他完全不顾这个国际的礼仪和礼节。还有就是在温家宝总理在跟奥巴马总统已经约好了见面的时间，结果他不见面，而且还让奥巴马总在外头等着，他要跟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举行会议。像这些呢，都使得奥巴马总统意识到呢，中国呢在很多方面开始不遵守国际规则，甚至呢不尊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这样一个体面。那么这样的话，奥巴马总统开始呢转变了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态度，在他的第一任的任期内呢，就开始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一种打压性的一种措施，这样使得中国一下就意识到。实际上温家宝在后期的时候呢，是采取这些措施试图缓解呢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他也一定程度达到了功效。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采取了对美国更加强硬的措施，不仅在原有的一些范围内呢继续跟美国采取比较强硬态度，而且呢在这个亚洲的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还有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更具进取性的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从他的传统的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来说呢，虽然是一个更具原则性的一个姿态，但是呢对西方来说的话，那么特别对二战后的这种秩序来说的话，是一种挑衅性和要破坏或者是要重构一个新的秩序。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开始趋于紧张。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一批原来非常亲华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相继发表文章说呢，中美关系进入到了最严峻的时候。他们开始有的由这个所谓的红营转到了蓝营，红营就是亲华政策，那么蓝营就是对中国要采取鹰派的政策，像沈大伟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像这些呢都使中国呢在最近的一年内呢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那么也试图加强沟通。去年呢中国国家主席在9月下旬时候访问美国呢，确实在 在西雅图呢比较成功的缓解了中国和美国商界的关系。那么但是呢在华盛顿呢这个并没有成功的缓解和美国的政界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乎以非常直白的态度，是在克林顿总统刚上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已经在后来的美国和中国关系中不大使用了。因为后来美国的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向美国总统建议，即使和中国政府谈一些问题，也要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面子的思想。那么如果你给中国政府面子，那么他们会在一些里面持合作态，如果你不给中国政府面子，即使有些事情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会跟你合作。但是奥巴马总统在那个国上非常明确的表明了美国和中国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呢美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要求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些分歧，采取积极的姿态，而且说不能光看你表态，要看你的行动，否则美国就要做出反应。像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接着呢在这个会谈中，美国就开始比如像在南中国海啊等等一些方面开始有实质性的动作，就是才按照美国的理解，对新国际秩序的理解去行动，而且呢这个不顾中国的这种反对。我觉得就是到了实际上到奥巴马总统的后期呢，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非常的微妙了。那么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不管是谁上台，那么他们都将面对着一个更加棘手的中美关系的局面。当然了这方面呢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情况都是这个不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呢，中美关系确实在整个国际的这个发展中间呢，中国和美国呢都对国际的环境呢依赖性比较强，这两个国家呢也都是彼此的其实在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也比较强。再一个呢，我在前面一开始说到的让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意识到中美两国需要合作这些战略性的国际战略性的因素呢仍然存在，美国也需要中国政府在国际维和还有在这个控制一些武器扩散啊等这方面呢需要呢中国政府的合作。另一方面呢，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发展呢这个如果进一步的升级发展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至少是美国在一些方面要给它开绿灯才可以。应该说呢双方战略的这种合作的空间呢，缓和关系的这个空间还存在，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是一贯的，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一些年轻一代的这种外交家和这个国际问题的专家起来之后呢，我觉得他们缺乏对于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演变的基本知识，所以他们才从中国传统的一些洗脑式教育出发，采取了比较强的这种挑衅姿态，才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在最近几年的恶化。
那么奥巴马总统任期还有最后一年吧，这期间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我觉得还要看，因为美国总统啊就每年的上半年他会出面呢，就是跟世界各国首脑有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首脑峰会，像这个在这个2011年呢2010年都是在美国召开的，那么后来呢在欧洲开过。我看呢就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看看习近平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去跟奥巴马总统进行见面。习近平这个主席在刚上台的时候呢，他忙于国内的政治，实际上他错过了一些国际重大的国际场合，那么他只跑了俄罗斯跑了一趟。那么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在马不停蹄地跑国际关系，那么看看他今年上半年会不会再跟这个奥巴马总统进行会面。那么还有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呢会有首脑峰会还有联合国的会议。过去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时候，实际上胡锦涛的前期的任期时候呢，中国都是每年有两次的高层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和总理会到美国来，一次就是上半年的首脑会谈，就是国家元首会谈，还有一次呢就是下半年的联合国的峰会。这两次会议上呢，我们看一下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来，是谁来，来了会谈什么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总体来说呢，我认为他在最后一年说的话是他想说的话，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没有任期包袱了。但是新任的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不受他的这些讲话的约束，除非他的这些讲话能变成他的总统的一些命令，并且得到国会的这种认可和批准，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对下一任总统有约束，否则的话下一任总统可以采取别的政策和方式。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也在看，在等下一任总统出来之后，那么才能和奥巴马再跟才能跟新的国美国的国家元首制定或者这个建构未来的一段时间的关系。我还想说是呢，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试图呢这个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就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治国的方略，其中也包括外交方略。他曾经几次向美国提出来建立 叫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呢，这个就比过去江泽民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呢要更强一些，有点像银河世界上说这个 G2 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现在美国呢政府现在不就还不回应他这个说法，基本上理睬这个说法。最近的一次讲话上，习近平好像又回到了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这个说法这是前几任美国总统都接受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中国政策呢就差不多呢就到头了。但是我想最后一年说的话是他想说的话，因为他没有这个任期的这种包袱或者连选连任的包袱了。另一方面呢，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呢也不会管奥巴马总统他说什么，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和做法。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对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的采访，分析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感谢王军涛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巴黎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上演《猫》《雨中曲》等著名歌舞剧，绚丽的演出服装、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众多观众，也让法国人惊呼巴黎是否成了新的百老汇。更何况有讲法语的加拿大导演首先在巴黎推出《雨中曲》，而且从1月15日开始进行世界巡演，而且首站选择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这也让法国人非常欣喜。要知道美国百老汇可是上演歌舞剧的圣地，歌舞剧《猫》从2015年10月1日再度在巴黎莫加多尔剧院上演，总共演出了90多场，到今年1月10日结束。该剧曾是百老汇耗资最大的歌舞剧，1982年首演，也是百老汇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之一，在20年的时间里连续上演了7485场，打破百老汇连续公演最久而且次数最多的记录，曾一度是音乐剧的代名词。2000年在纽约降下帷幕停止演出后，去年再度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轰动。歌舞剧《猫》整部剧不仅有让人难以忘怀的音乐，更是一场舞蹈的盛宴，用了大量的舞蹈场面来表现猫的不同特征和性格。而且化妆成猫的演员们既有轻松活泼的踢踏舞，又有凝重华丽的芭蕾舞，还有充满动感觉的爵士舞和现代舞，别具匠心，场面宏大。另外巴黎夏特莱剧院上演音乐剧《雨中曲》到1月15日结束，随后漂洋过海去美国纽约百老汇，这里被认为是音乐剧的发源地。讲法语的加拿大导演推出的《雨中曲》能够去纽约上演，也让法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米高梅公司1952年公演的《雨中曲》可以说是美国经典电影，更被誉为电影史上最精彩的歌舞片之一，歌舞演俱佳。2011年由导演怀特执导的音乐剧一经公演便广受好评，也是最纯正的百老汇的音乐剧的代表之一。而随后加拿大导演卡尔森执导去年在巴黎上演，也同样引起了轰动。其实就是现在提起雨中曲这个名字，还总是令人不觉想起1952年好莱坞的经典歌舞剧雨中曲。
I'm singing in the rain.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事实上音乐剧也同样值得一看，雨中曲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表默片向有声片转型的时代，片中的男星洛克伍和女星琳娜在银幕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但是女星琳娜嗓音奇怪不佳，她不得不寻求代唱来拍摄有声电影， 而代唱的赛顿是一位很有潜力的女演员，也加入到音乐剧的工作中，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去剧院看歌舞剧《雨中曲》有另一种魅力，这里设有大的银幕，展示了1930年好莱坞街道的情调，演员们边歌唱边跳踢踏舞，显示了演员们的功底，也拉近了与现场观众的距离，让人感受到现场演奏的音乐、演员们的舞姿和歌声的魅力。而且全场最大的亮点应该要数大型人工降雨装置，随着歌舞剧的陈述，舞台上大雨倾盆，最长时间约几十分钟，给观众增加了亲临其境的感觉，又带来了不少互动的效应，赢得了阵阵掌声。也因为在巴黎演出获得成功，美国公司韦恩斯坦签署协议，让该剧去美国上演，首站在百老汇。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提要。默克尔访问土耳其，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叙利亚决议。土耳其表示，为数600万新一轮难民潮正在向土耳其涌来。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称，大量平民在叙利亚冲突各方拘留设施当中死亡。欧盟七个成员国呼吁保护欧盟的钢铁业。朝鲜发射卫星飞过超级杯球场上空。英国召见朝鲜大使，指责发射火箭。朝鲜军舰入侵韩国水域。央视猴年春晚复评如潮，被讥为新闻联播。主导菲律宾南海仲裁的外长因健康问题请辞。教科文组织强调无线电广播在急救和灾害时期的重要作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祝您春节愉快，我们再见。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生日。
全世界在慢慢动起来，新一年新气象，有一种能量可以让我更坚强。我听到鞭炮声在噼里啪啦响，仿佛在呼唤日子会更加灿烂。原来啊，这就是力量，吹过天边的蔚蓝，开花结果就在那不远的地方。默默祝福归和吉祥，望一望，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年，每一段时间都值得怀念，有昨天有今天才会有明天。